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又来聊聊。上周末没有如期的按照每周上传一支档案的这个 schedule，是因为最近有点忙，因为之后要准备搬家了，所以假日的时候都会拿来整理东西，然后也没有平常，因为平常要上班的关系，所以没有特别去写什么稿子，或者是准备什么内容的话，就会比较不知道要讲什么。但是，因为又想说要尽量让自己就是每周去记录，可能自己最近的生活啊，或者是一些想法什么的，所以可能没有特别要分享书，或者是看什么剧的心得的话。可能就会用这种闲聊的方式来记录自己每周的生活，但这样子的话，就是可能比较没有主题，然后比较没有什么逻辑，就会变成想到什么就讲什么的那种感觉。那，因为这之后要搬家嘛，其实新家那边的装潢进度原本预计是到5月底，但是稍微的有一点 delay，就会。顺利的话就会在这一周完成。然后最近刚好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反正都待在家里面，没事的时候就会稍微整理一下家里。然后有空的话去看看房子的时候，也就顺便带一些小东西过去，这样慢慢搬、慢慢搬的感觉。如果顺利的话，会希望可以在端午连假，就是下个礼拜的时候，趁那个时候把家里整理好，然后搬过去住这样子。当然，一切都是顺利的话，因为最近就是工程的进度有一点点小小的 delay，大概 delay 了1个礼拜。对，但是无伤大雅。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还是要把所有的装潢那些东西都弄好比较重要，就希望可以一口气的完成。然后就发现最后收尾。装潢收尾的时候，就是会开始在意很多这种小细节啊，说这个，颜色，油漆上的均不均匀啊，或者这个插座有没有歪歪的，有没有正啊，什么之类的，就会想说要好好的琢磨它。但是其实有很多地方，像现在租房子的话，有一些装潢上面的瑕疵，可能就眼不见为净，因为平常确实也是不太会去动到那些东西。但是在装潢个新房子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新房子要有新房子的样子，就任何一点点小小的细节，都会希望它很完美这样。然后最近疫情的关系，所以要 work from home，大概也过了1、2个礼拜了。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还蛮不习惯的，因为毕竟要就是待在家里面工作的那种，可以跟同事直接讨论的那种效率上面真的是差蛮多的。然后再加上可能就是待在家里面又没看到什么人，然后搞不好一整天没跟什么人讲到话，就会心情上比较的郁闷。但是现在已经大概过了1、2个礼拜，也算是蛮习惯的。不知道大家在家里 work from home 的时候，工作的效率是变好还是变坏？我自己觉得有时候好，有时候坏，因为就会反正家里面就是很放松嘛，然后就会比较容易松懈。那这个时候就可能会比较容易，就是进效率可能就会比较差，再加上可能有时候要连公司的 VPN 什么的，网络速度可能就会比较慢，会比较卡，然后又要跟别人讨论的时候，可能又会比较稍微的不方便，所以可能在某方面来说效率是变差的。然后我有同事他就说，他有时候在等待的，就是等待程式在跑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玩 Switch。因为他那个真的是有点慢，所以他就是会玩一下 Switch，就可能玩一场之后，就发现其实他那个东西早就已经跑完了这样，所以无形中就会浪费掉一些时间。然后我觉得还有一部分麻烦的点就是， 因为现在疫情嘛，所以就尽量的不要出门。我就觉得吃饭的时间好像会变长，因为就待在家里面，然后吃饭时间到了，你就要自己煮，然后自己吃，自己吃完之后再自己收，就感觉整个中午的休息时间好像就因此耗掉比较长的时间这样子。当然我知道可能有些人是会叫外送什么的，但如果假设走一个人在家的话，可能叫外送的成本也蛮高的，毕竟还有一些外送费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最近在整理家里嘛，所以就也做了一些断舍离，然后我就发现呢，我还蛮喜欢整理家里的这种感觉，就是做家事好像对我来说不是一件苦差事，我还蛮乐在其中的，就会觉得把家里面整理得很干净或者是很整齐，就会有一种成就感跟那种舒爽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还蛮 enjoy 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就想说，有些人好像都会请那种家事阿姨来家里面帮忙打扫，但我想说，这样好像我就没有办法享受到那种快乐的感觉，而且我还蛮喜欢就是跟另外一半就两个人一起做家事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好像是一种互动的方式，就我发现就是自己。会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当中，有其中像好像是做家事，然后或者是跟另外一半一起做家事，可能一起晾衣服，或是一起折衣服什么的，刚好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就是跟对方聊聊天，然后一起做同一件事情的感觉，就觉得这好像对于增进感情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事情，因为毕竟有时候你说，哎，不然我们一起来做一件事情好了。但是也有时候也很难找出就是两个人都可以乐在其中的事情，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做家事好像蛮不错的。然后我有个朋友，他也是跟我说，他觉得做家事就是的那段时间刚好是可以跟另外一半就是谈话交流的一种时间，这样，所以我就发现，好像没有那个很急迫的必要去，很急迫的需要去请家政阿姨来帮忙打扫，或者是用什么扫地机器人，或者是洗碗机之类的，就觉得做这些家事并没有让我觉得很阿杂，就我还蛮乐在其中的感觉这样。另外，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我又突然就一个人的时候，大家知道，好像大概在3年前吧，就是有一个韩国男子团体叫做 SHINee，然后他们的主唱钟铉就是自杀死亡，那自杀原因应该是因为忧郁症的关系，他有留下他的遗书，然后里面可能就是写到说，非常的痛苦，这样感觉是真的是重度忧郁症那样。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就是突然又开始去听他们的歌，因为其实我大概国高中的时候吧，就是蛮喜欢这个团体的，就觉得他们歌就还蛮好听，而且主要是我很喜欢看他们现场的表演，因为他们唱现场的实力很好。而且又是有很激烈的舞蹈动作，但是唱功都非常的稳定，所以算是觉得蛮崇拜这个团体的。刚好那阵子也是 K-pop 很流行的时候，对。然后这个团体里面，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主唱钟铉，对。所以当时听到就是他自杀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觉得蛮震惊，也觉得蛮难过的，因为毕竟也算是一种回忆吧，然后我就想到说，在他过世前几年，就他推出的作品，都让我觉得有一种忧郁的感觉，跟他们刚出道的时候那种充满活力的那个样子，就是差蛮多的。所以有一阵子我就比较少听他们的作品了，特别是就是钟铉的作品，因为我觉得他的歌曲当中都带有一些那种 很哀伤的那种感觉，就感觉不到他们刚出道时候的那样子的热情跟开心的感觉，这样。然后后来过不久，就是知道原来他是有忧郁症，然后非常的痛苦，这样子。突然就会突然有一种觉得很心酸、很哀伤的感觉，然后你就会想说，这个人这么的痛苦，然后他把他的心情透过歌曲这样子表达出来，而且我也确实的感受到了他在歌曲当中的那种，可能觉得悲伤或者是觉得绝望的那样子的心情。我也确实的感受到了，但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说这个人可能是心理生病了，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抒发。因为虽然他在表演的时候，表演他那些歌曲的时候的那种神情，就是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悲伤。但是私底下在接受访谈的时候，或者是在后台接受访谈的时候，看起来又好像是以前那样子很快乐的样子，所以就没有特别的感受到说，原来其实他非常的痛苦这样，然后就会想说，哦，特别是他感觉从他的遗书上面看起来，就是一个心思非常细腻的人。啊，非常的照顾别人，然后就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那种非常失落的感觉，然后就会想说，如果假设身边有这样子的一个人的话，就身边有忧郁症的朋友的话，应该要怎么样去陪伴他们这样？因为我自己也是曾经有一段时期是非常的，应该没有到像忧郁症那么的痛苦，但是也会有一段时期是非常的心情非常的低落，就像上一集提到的那个金钱症候群，会有那么一段时间真的是觉得非常的绝望跟低潮，然后那个时候就会特别特别希望有一个人可以在身边陪伴。但是可能因为我并不是忧郁症的患者，可能没有办法真的体会到说每天醒来都觉得就是那样子的，觉得没有希望的那种感觉。但反正现在就是回想起来就觉得，不晓得哎，有点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反正我觉得这真的很难，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去面对这样子的事情。我觉得生病，心理上的生病是最难治疗的，而且也就有时候你想要陪伴他，或想要安慰他，都不知道该用什么样子的心情，也没办法真的去同理他到底在想什么。就像周璇，他有很多的歌词里面，像他有一首歌《电梯》，或者是他的有一首歌叫做《叹息》，中文应该是这样子翻吧。就是他最后创作的很多的那这样子的歌曲当中的歌词，都会让人觉得他非常的孤独。觉得没有人了解他，然后也希望可以获得别人的理解的那样子的无助的感觉。所以虽然真的没有办法理解他人痛苦的心情，但感觉他也只是希望可以有一种。就好像他希望被别人理解，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好好的理解他的那种无助的感觉。如果一直往下深入去想的话，确实会让人觉得很忧郁，觉得非常的无力感很重。所以， 我也不知道哎，感觉这到底应该要怎么面对？不管是就算自己觉得忧郁，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处理自己这样子忧郁的心情。特别是我也是一个很容易钻牛角尖的人，如果我自己陷入很忧郁的话，也会不知道该怎么自己拉自己一把。然后如果假设是别人陷入很忧郁的心情，我也会想说，我希望我可以同理你，但是有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就是真的可以同理你那样子的心情，所以想要陪伴别人，也不知道该怎么陪伴。对，反正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也有可能是比较少出门跟别人互动的关系，心情就会比较低落一点，所以才突然又想起了这件事情。然后昨天又去听了他们以前的那些歌，我发现我还是比较喜欢他们比较早期的一些就是欢乐的歌，对，然后也非常的想念他还在世的时候，因为他的声音真的非常的美。然后，唱歌的实力也很好，对，就是突然想起了这件事情。然后另外一方面是觉得他已经离开3年了，然后因为他非常的年轻，大概是好像是也是27岁左右的样子，对，非常的年轻，这么年轻，然后可以，被这么多的人记得跟怀念，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厉害。他其实应该算是非常成功的一个艺人，对，然后最近还有在看一部韩剧，叫做《黑道律师文森佐》。是宋仲基离婚之后的电视剧。对，我本来在他离婚的时候，就是对他的好感度有一点点下降，特别是可能他在拍《太阳的后裔》之前的作品，我没有特别追，或是没有特别的觉得这个人很帅。但就是在他拍了《太阳的后裔》之后，就觉得，哎，这个人可能是那种男子气概有展现出来，然后搭配剧中的那种角色的形象，就觉得非常的适合他，所以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蛮帅的。然后暌违这么久，就看了《文森佐》这部作品。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想要 follow 这一部戏。但是因为最近刚好也是算是闹剧荒吧，然后这一部戏又一直蝉联在榜上，然后身边的朋友都说啊，宋仲基在里面很帅啊，就是剧情上面可能是还好，但是他们是说反正就是在剧里面看宋仲基耍帅，所以我想说哦，好吧，不然我也来看一下。结果一看之后也是觉得还不错，但是剧情上面可能是我没有看过太多这种法律相关的片，因为反正就通常都是就律师这种片，反正就是会有就韩国很多那种财阀嘛，就他们可能就会有官商勾结啊，然后就害到一些老百姓这样子，就会有律师挺身而出，然后中间的过程就是看编剧的功力，就是要让他非常的离谱，或他们真的做尽了坏事，丧尽天良。然后律师在就是把他们绳之以法那个过程，就会让人的心情非常的好。对，所以我觉得这类型的片，也许就是最后应该都会是一个好的结局吧。对，那在过程当中的话，就是看整个剧情安排，还有角色之间的互动，还有演员的演技等等的。所以这部片，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我应该也算是为了宋仲基来看的吧。对吧？目看到目前觉得还不错，还会让我想要继续看。我目前在看到第9集结束，对，然后是会平常中午吃饭啊，晚上吃饭的时候就会想要拿来配电视看的，就觉得还不错。然后另外最近还有在追的一部动漫动画是《飙速宅男》，这一部片我是听同事推荐的。我觉得是蛮好看的一部动画， 好像现在也有出蛮多季了吧？对，反正我目前还在看第一季，我觉得还是蛮热血的，而且看完之后会有一种好想要骑脚踏车的那个的一种冲动。然后我在看的时候，我还一边跟我老公讲说：“哦，我好紧张哦。”或者看他们拼命在骑脚踏车的时候，会讲说：“哦，我脚也好酸哦。”这样子，虽然其实我并没有在骑，但是就是他整个剧情的节奏。不拖泥带水，我觉得非常的推荐。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做一集来分享《飙速宅男》，推好看。虽然我应该算是累个蛮久，因为我通常看剧或者看动画都是别人推荐我才会去看，毕竟我也不想要花时间在就是不太好看的东西上面。好啊，那今天就先闲聊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